他说，然后我就说，如果要，我想到有一个法子让大家可以容易记得我这样子啊，你们大概不晓得，其实我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荣幸哈、啊，我呢曾经是诺贝尔得奖者啊，这真的我一般不撒谎的哈，我我真的是曾经是诺贝尔得奖者的邻居啊。所以现在你都记得啊，所以今天你们听就是诺贝尔得奖者的邻居来跟你们分享啊，我曾经是杨振宁的邻居啊，不过他拿奖，我就什么都没拿到这样子啊。今天想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啊，这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所以也许觉得哎呀，这怎么讲这个多东西啊？那好像人生目标人人都应该有啊。但是呢，其实当你去查考的时候，你发觉，哎，其实人生目标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有的啊。我举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也是诺贝尔得奖者，1962年 James Watson 他拿这个医学的诺贝尔得奖者，你记得他发现这个 DNA 是这个双螺旋结构的那一位，其中一位，总共有三个人得奖啊。那96年的时候，有一次英国的广播电台就访问他哈，然后他就讲出这句话来，他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任何目的，我们只不过是进化而来的产品啊。他为什么这样子讲这句话？其实最大的原因，因为他不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创造者而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随机的。既然是随机，那人生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啊？没有的啊。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兴趣，你也可以很多的想法，但人生最终是没有一个我说最根本最基础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他讲出这句话来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啊。那当然其实后面有一句话我没有写出来哈、啊。那他再这样子说，他说也许你们会感觉这样子是很悲观哈，不过呢，其实我还是等着吃一顿好饭这样子啊。我看了他这样子一句话的，我就想啊，难道人生就是为了吃一顿好饭吗？啊，不过再想一下，其实今天在我们周围哈、啊，在这个社会里面，许多的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吃一顿好饭，吃好一点，住好一点，多玩一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没有一个创造者啊，所以好像是当我们谈到人生目标，人人都该有啊。但当你去细想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相对来说，我们就看见保罗使徒保罗这样子说让我们一起来念哈、啊、这句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跟 Watson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是天然的不一样啊。一个是绝对有目标，他是有一个标杆，他是在赛跑，他不是在兜风啊。当然 James Watson 他是超级成功的一个科学家，我们都很羡慕他，但是保罗所追求的他是否是成功啊？不是，他要的是成圣啊。他要的是否是诺贝尔奖啊？不是，他还嫌那个不够好了，他要的是天上来的那个奖项啊。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究竟是要怎么样去追求，究竟我们该着重哪些方面啊？那我会从这三方面来思考。第一就是也麻烦大家学三个英文字啊，一个是 mission 啊，一个是 vision， 一个是 passion 啊，都是 ION 啊结束的啊，所以方便大家记得啊。那 mission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就听到这个宣教士哈、啊，这个 missionary 啊，就是从这个字根而来的哈、啊。所以中文我们一般翻成是使命 ，vision 就是意向啊。然后 passion 呢，这个字其实比较难翻出来，我就暂且只是先用真爱来把它翻出来啊。 如果你喜欢打篮球的话，或是喜欢看篮球赛的话，你知道这个每年篮球界里面都选一个 MVP 啊，就是最有价值的球员啊，所以这个方便大家记得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希望从这三点我们来思考基督徒的人生观究竟是怎么样啊。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从心底来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甘愿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没有撇下我们成孤儿，你也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亲爱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求你今天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虽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早晨，很普通的一个地方，但我们求你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带着使命、具有意向、充满真爱的一个人生？当然如果我问你你的 mission、 你的 vision、 你的 passion 是什么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哎呀哇，这个太难回答了啊，所以我就选两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啊。当你去好好仔细去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你的使命、意向跟真爱是什么啊。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1000万，你会怎么用啊？本来我是想说，本来是写100万的，不过这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所以现在用1000万这样子啊。如果你有1000万，你会买什么？还是你要付房贷或是什么啊？或许你说我已经很富足了啊，我会给。那你会给多少？给十分之一？给一半？你会给谁？给自己人？给陌生人？如果你有1000万，你会怎么用？第二个问题抽象一点，不过 也挺有意思的啊。如果你可以再活一次哈，你会选择做什么？从头再来一次啊，你会选择还是读这个这所学校吗？同一个专业你会移民还是到北美吗？还是到北非还是到北京你要生多少个孩子？生多几个？生少几个或许如果你会想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会想哎呀，如果从头再来一次我就换一个这样不要跟朋友说如果你可以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这个教会你这一生吗？我不晓得诸位你刚刚是怎么回答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可以跟你说100多年前有一位从英国的一位弟兄戴德生，他是这样子回答的，也许你也听过这番话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1000磅英金就是相对也许我们今天的1000万了中国可以全数的来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怎么样，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很清楚如果他有1000磅的话他会怎么用，他一分都不会留给自己，他全部给中国。如果他可以再活一次，不是再活1000次，每一次他都会怎么样，都全心全力的来爱中国。为什么他可以讲这样子话因为他的真爱是基督。他其实说什么？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番话是他写给他妹妹1860年的时候他写给他妹妹的如果你对中国历史很熟悉的话，你知道1860年这个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要结束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背景我觉得这番话是更加带着力量当列国都是从中国要拿东西的时候，戴德生怎么说？他说他愿意给他17岁他已经就决志，他说他要到中国来做传教但怎么样做传教他想到 哎，我要有一个平台，有一个方法来帮助中国的百姓。所以三年之后他就跑到伦敦，他去学医啊。为了做什么学医啊？就是因为他要当一个医生，要到中国来，去真正的来把这个幸福、把平安要带给中国的百姓。啊，他是一位充满使命、具有意向、啊，带着真爱的一位基督徒啊。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三方面来思考啊。首先，我们来想使命。因为我在学校是当老师哈，所以常常要问学生问题啊，所以现在一般比较容易答的问题就是是非题啊，所以啊，如果我问你你的使命，或者你就想啊，如果自己基督徒的使命是否是每周做礼拜，你会说是是还是非啊？好像有些人摇头啊啊啊，不是啊啊，但我们不是要每天做啊，不是每周做礼拜吗？是不是啊？是的啊，但为什么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使命啊？啊，好像不是啊啊。那我这样子做一个比喻好了啊，你想一想啊，其实每周做礼拜不简单的啊，对不对啊？那一年就算它50次，那啊，那如果是算每个人人生，如果你一生当中能够去60年的做礼拜，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所以大概每人一生大概就2500到3000次啊，可以每周做礼拜啊，其实是蛮多的啊。啊，不过你在这样子想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他放弃啊他的荣华，他甘愿变成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而这样子来赎罪，就是为了你我一生去3000次礼拜，是不是？好像不太合理啊！我想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也不会做这样子这个交易啊！的确啊啊，基督徒是需要做礼拜，但是基督徒的使命绝对不是仅仅是每周做礼拜这么简单啊！那是否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凡事都成功？你们觉得是不是啊？也不是啊，真的不是吗？我们不是快要过春节嘛？我们这哈都是希望考试第一，榜上有名，工作顺利，是吗？生意兴隆，然后是升官发财这样子啊？不是啊？你我不希望教会兴旺吗？我们并不希，我们希望这团契冷清清这样子哈啊，传福音也没有人信吗？是不是啊？那基督徒真的使命不是凡事都要求成功吗？为什么不是啊？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啊。基督徒的使命也不是凡事都要求成功啊。但是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好像这个也有点道理啊哈。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甚至有些基督徒都搞糊涂了啊，我们不太清楚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有两个东西我们常常做的，第一，我们忙着教会的活动啊哈，参与教会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做礼拜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祈求是什么？我大部分这时间听着甚至我自己，我从来不会求啊，上帝你赐多一点苦难给我啊，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祷告啊，但是我比较听得多的什么，上帝啊，求你祝福我这样子啊。我们不是都希望成功吗？啊，但是这个却不是基督徒的使命啊。那如果这两个不是，那我问，究竟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啊？马太福音28:19-20啊，这几句话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啊。我们今年刚刚换了周报啊，去年的周报如果你还留着的话，或者还有的话，你也许会记得啊，这几句话都一直在我们的周报上面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几句话，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称之为大使命啊。那你知道重要的话呢，都是在圣经里面会重复的啊，大使命不例外啊。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这个福音书，每一卷书都有，甚至使徒行传也有啊。当然，这个马太福音是最详细的，讲的最深的啊。那也有学者呢，他是从这段话里面归纳出教会的四大个方向啊。第一，去万民，这个代表什么？是宣教啊。第二，做我的门徒，这个包括什么？是团契啊。也许想啊，为什么做主的门徒，这是讲团契？如果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话，说当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啊，记得吗？彼此相爱的时候，所以这个做主的门徒啊，有人就说啊，这个是讲团契啊。第三，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所说到的就是敬拜啊。第四啊，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比较简单啊，教训他们遵行主道，这个当然就是教导了啊。所以教会的四大方向啊，我们可以归纳，记得吗？第一是宣教，第二是团契，第三是敬拜，第四是教导啊。如果你们看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周报啊，我们不是写着吗？这个我们 CCMC 啊，我们有这两句话：敬拜神，建立爱的大家庭，造就圣徒，热心服事，传扬有永恒盼望的福音啊。所以这里这已经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三样东西，对不对啊？我们有敬拜，我们有团契，我们有传福音宣教啊，如果再加一个教导，就是刚刚这就把这四样东西都啊去完全包含在里面了啊。那如果我问大家，那基督徒的使命是否就是这四样东西啊？教会的使命是否就是这四个东西？你会怎么回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是不是啊？啊，可以说是啊，但是我觉得神的话是很宝贵的啊。我很喜欢这个和合本或者中文的译本啊，他怎么样翻这几句话？他一开始他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啊，我发现其实这句两句话当中的重点是在一前跟一后啊。耶稣这里说跟门徒们，你们要啊，这个是一个命令啊，不是一个建议啊，大家你们明白吗啊？耶稣在临走升天之前，他不是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刚忘记跟你们说一样事情啊，你们到时候你们旅游的时候就顺便做这个事情哈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的主，他在临走之前叮嘱门徒们做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啊。那你们记得撒母耳记啊，撒母耳先知跟扫罗王所讲的这两句话嘛哈啊，如果是填充题记得吧，他说什么胜于献祭，什么胜于供养的自由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啊。是的，当然基督徒或是教会的使命包括我们所讲的四样东西，但是使命的核心是什么？使命的核心其实就是听命，就是顺从。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啊？基督的命令等于我们的使命。当然大使命是很重要，但是所有主的吩咐都是你我的使命啊。最后耶稣怎么跟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我们很喜欢，以马内利的上主是我们每个人都祈求的啊。我也很喜欢尼迦书的有一句话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以加先知跟以色列民这样说，他说：世人啊，神已经告诉你了，他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善的，也要行公义，要好怜悯，更重要的什么，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主而同行。怎么样才可以与神同行啊？他到哪里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也要跟着他到哪里啊。他如果出西藏我们去西方西欧怎么办，不行啊。如果他去西藏我们就要跟着他去西藏。他到孤儿院我们要到哪里去啊，跟着他到孤儿院。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经历以马内利的上主，与他同行，谦卑的放下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啊。现在大家知道吗啊，使命的重点不是事情，不是事工，使命的重点是服侍的心啊，听命顺从胜于一切，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啊。这个是要过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第一个的重点，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怎么样知道？那我们要了解他的话，他的命令是什么，听命来顺从，谦卑的放下自己意思与他而同行。有了使命我们要加上意象，使命告诉我们什么啊，该做什么，但是意象很重要，因为意象告诉我们如何啊。意象可以把使命变为行动啊。相反的话，如果没有意象呢怎么样啊？箴言就说民就放肆啊，放肆意思是什么，就是也可以说乱来啊，其实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啊。刚刚我们读过的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啊，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我们都很清楚，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但如果我问的啊，传给谁啊，你会怎么说？到世界的末了嘛，对不对啊？那怎么样开始啊？这个我们需要意向，什么时候开始传，跟谁传啊，怎么样传。如果同工们，教会里面的同工们，我们意向不合一，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停顿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因为他有他的意见，他有他的想法，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意向，意向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如果我问你，我有没有有过意象哈，那这个就有点难了哦。我不晓得你想到意象的时候，你是否是想到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这样子一个意象啊。保罗这样说，他是跟亚基伯王说啊，他在大马色路上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这个意象，这个你们记得啊。他在去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哈，要抓基督徒，突然间有大光啊，然后他就扑倒了啊，然后他听到声音，这个怎么样，叫保罗你要为我受苦，你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为我来传悔改的福音啊。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啊？有没有人啊？我就没有了啊。以前我有点羡慕啊，不，后来我不敢再羡慕了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啊？你记得如果保罗在你知道保罗的履历表啊，跟你我的履历表有点不一样的啊。如果你在哥林多书读过之后，你知道保罗夸是夸什么的啊？他被鞭打过多少次哈、啊？在海里哈、啊，就是一昼一夜这样子啊，都是说那些是超级的苦难这样子啊。所以后来我不敢求了啊。你知道圣经不是有一句话，上帝给谁多的他就怎么样啊，就跟那个人多要啊。如果你有这样子怎么特殊的意向的话，怎么样，恭喜你，上帝要用你啊。不过你心里也有准备啊，也许你也要跟保罗那样去经历什么被石头扔啊，就是赤身露体的啊，没吃没喝的啊，不但是身体的艰苦，更加是什么心理的疼痛，昼夜的为众教会来痛哭的来祷告。你我准备了吗啊？我想了一下，我不敢求这样东西啊。当然 如果是天上的异象是怎么特别，但是除了天上的异象的话，难道上帝不可能给你给我有异象吗？或者查了一下啊，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真言书这句话不同的翻译本啊，原来呢其实这个字哈，异象可以有底下的这样子一些不同的一些翻译啊，或是解释哈，异象可以翻成是启示啊，或是上帝的指引啊，从神来的信息啊，对真理的理解。最后这个我比较喜欢哈，看见上帝的作为。异象是什么啊？你能够看见上帝在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是看见上帝又做什么，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有没有见啊？一般的小孩子啊，这个比较小的那种啊，我不是青少年了啊。他看见父母在做什么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了？他也要来帮，哈，对不对？哈，虽然是越帮越忙，但是他很乐意的这样子啊。一般做父母的，我们也让他这样子啊，是很可爱的啊。当你我看见天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也去做，这个就是意象的。当你看见上帝在哪里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也想做又好，因为你觉得啊，这个是太好了，我能够跟我的阿爸父神一块的来做工哈。所以我把意象给他这样子一个定义哈，对上帝旨意的一个特别领受和确认。对上帝的旨意的一个特别领受和确认啊，听起来好像比较复杂，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在查经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的。其实很简单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对不对啊？你会读中文的话，或者读英文的话，或者读什么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使命。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意向，你就一定要解答这个问题，究竟这段经文对你对我讲什么？这个问题你们带查经或者听别人带查经有问过吗？有的啊，对不对啊？这个应用的这很重要的一方面啊。那我讲一个例子啊。这是诗篇的一句话啊。我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太顺利啊，跟现在一样了哈，这个哈。美国不是很景气啊，那个时候不是我甘愿去找的哈啊，然后因为是学校的这个助学金突然间结束了啊，所以要出来找工作，找了好一阵子，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啊，那时间多做什么？那就看圣经喽，然后就看到这个诗篇37篇啊，有几句话我很喜欢的啊，他第一他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然后怎么样？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所以啊，我说啊，上帝，我就需要一个工作啊，所以求你一些啊，那就赐给我了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就怎么样，必成全啊。这句话我也很喜欢啊啊，虽然我这不明白什么是交托哈，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这个俗语啊，交托大概是什么，把事情扔给上帝，然后他就会解决的这个意思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太懂啊，当时啊那好啊，把这个工作事情扔给他，然后呢我就去靠他哈，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啊，然后他就会成全啊。但是最后一句话呢我也不太懂啊，读来读去都不太明白啊。诗篇诗人这样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耐心等候我懂啊，要等嘛，我这次等了好几个月，虽然有点烦啊，不太有耐心了。那这圣经说你要更有耐心好，或者学习前面的这句是4个字我真的不懂，什么叫默然依靠啊？默然是什么意思啊？不吭声，不作声。我在想什么都不做不吭声，那你的工作怎么样？从天上掉下来了哈，对不对啊？说不太可能吧哈哈。那难道我什么事都不做吗？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是去思考去想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啊。有一天 我有一个意象哈，我不只看到什么天上的意象，我想到一个图画啊，我在好像想到有一只鸟，它不小心飞进屋里啊，那怎么样？它看到窗，它就怎么样，往着去冲，往去飞；它看到有玻璃门，这样子是什么，也往着去冲，往去飞。然后结果怎么样？撞啊，碰啊，这样子，最后怎么样？啊，没死啊，不是恐怖片啊，这个哈、啊，这累得要紧，这样子啊，然后动不了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哎，我想到有一双手把它抱住，然后怎么样？把它带到外面，就把它释放了。哎，我好像明白这句话讲什么了，什么叫默然依靠了啊？安静的。在上帝的恩手中是怎么最好的，最好不过的，应该这样子说啊。当你我再思虑再去谋算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可以给自己加多一天生命啊？圣经里面怎么说，记不记得啊？不管你们再去努力的话，可不可以再活多一天呢、啊、不可能啊，头发白多一点就会这样子啊。圣经里面说，你为什么为吃为喝而烦恼、你看天上的飞鸟啊，野地的花啊，他们是怎么活的，你的天父知不知道这些，知不知道你所需要的，他知道、我就明白了，哦，原来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上帝才可以帮我啊！我一直挣扎的时候，他怎么样帮我呢？啊，他就等我累坏的时候，然后他就伸出手来，然后就把我扶起来了。工作有没有啊？你猜？没有。要不要紧呢？不要紧。为什么不要紧？因为工作你今天有，下个月你保证可以有吗？明年你保证你一定有这个工作吗？当你看见上帝的作为，当你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会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大概20年前了啊。我都不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我做过什么。我不晓得，如果你记得你第一天上班是什么的话，你是比较了不起，对吧？我就完全不记得我第一天上班做过什么，讲过什么。但是这一件事情，上帝怎么样应允我祷告，我一直都记得。这个不是比工作宝贵的多吗？你们说是不是？我希望是。有了使命，我们要加上意向。但是怎么样可以找到意向呢？找到意向，得着意向的秘诀是什么啊？尼希米记啊，尼希米是在波斯王亚他薛西王里面是当酒政的啊。有一次，有些从犹大来的弟兄们跟他这样子说，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听见这话，他怎么样？坐下哭泣悲哀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啊。4个月之后啊，有一天他在亚他薛西王的时候，王看他，哎，怎么脸色怎么难看，干什么啊？他就跟他说啊，我家乡的这个地啊，都城门都被焚烧被拆毁啊，一片荒凉，难道我不难过吗？啊，所以王就问他，你要什么？尼希米马上默祷天上的神，然后他就对王说了好些东西啊，其中一样他就去求王，让他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作为一个被掳的一个犹太人啊，虽然听起来这个很有点清高哈，当官哈，但其实他是一个王国的奴隶哈。在他薛西王面前当这个酒政哈，我相信作为一个犹太人，或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的心愿，当他们听见现在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回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回去的，也许每个人都想能够做一点事，帮一点忙啊。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你是尼希米的话，你可不可以做这样事情啊？ 啊，你可不可以跟王说啊，我想请假哈、啊，行不行啊？或是说啊，王啊，我不干了哈、啊，啊，行不行啊？也如果是你心里这样，也许王子说啊，你不干好啊，别人来把他干掉这样子啊。啊那个时候是没有请假这种东西的啊啊啊！不，但是尼西米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去祷告哈、啊，结果这个亚他薛西王不但是答应他一件事让他回去哈、啊，答应他好几件事情，他需要去需要木材哈啊，王也就提供，他需要保护，他需要兵，他也提供哈、啊，一切他所求的啊，这个王都给了啊。我不晓得这你如果你知道这个尼西米请假请了多久啊哈，因为我不晓得啊，他一请了12年呢 啊我想你试一下，明天你跟你的老板说我想请12个月哈、啊、的假行不行你大概都永远不要再上班了这样子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啊？因为上帝把异象给了他哈、啊，你心里清楚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啊、作为一个王国奴，他在亚沙薛西王的权势底下，他可以随意开口吗？不可能，你随意开口也许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他做了什么？做了一样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祷告啊。但是我发觉他的祷告跟至少我的祷告是很不一样啊，他的祷告是特意的啊，为什么是特意的？啊，刚刚怎么了？你没有看到啊？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你要禁食，你的一定要什么？选定了哈，特意的来安排的哈哈、啊，这样子啊，不但特意，而且是什么？恳切的。为什么是恳切啊？流泪的祷告。为什么是持久的祷告啊？啊，圣经这样说，他是好几天的继续的来进食的啊。不但这样子啊，四个月后我猜他还是继续的这样子祷告，而且当王问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啊？诶，圣经怎么说？他默祷。换句话说，他是随时随地的啊。我不晓得你们的祷告什么，我的祷告大概一般是5分钟不到啊，但是尼西米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特意的恳切的持久的祷告啊。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祷告的啊，但是我问心，我问自己，我就知道其实我不是不祷告，但是我常常不会祷告，我不会像尼西米这样子祷告啊。也许你听过这样子一个笑话啊，有三个小孩在组合学里面啊，然后他在夸他们爸爸啊，读经多厉害，祷告多厉害。第一个说啊，我爸爸每周都读一遍圣经啊啊，每天都祷告3次啊。第二个小孩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爸这个啊，每周都读10卷圣经啊，每天祷告10次啊。最后一个小孩说，这个哈、啊，你们的爸爸跟我的爸爸这不可比啊。再说我爸爸这每周只读1遍圣经，整本圣经都读了啊，然后每天都不知道祷告多少遍哈、啊，数都数不完哈、啊。另外两个小孩在睁大眼睛看，这个怎么可能每周能够整本圣经都读完吗？哈、啊。他就说啊，是啊，我爸爸每周都翻一遍圣经目录的，他读得很熟的这样子啊。然后每过几分钟就是我的天啊，我的天啊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祷告，我们其实都会祷告，但是我们是否是真的是特意的恳切持久的随时随地的祷告啊？祷告不深，我们就不会清楚上帝要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啊。前几天我在看这个马可福音，我就发现有一句话很特别啊，因为你记得耶稣开来传道的时候在加百农啊，他医好彼得这岳母哈、啊，把他医治好的时候，那大家全村全城的人都跑到他的家里面， 他从早早到晚，哇，一直有人需要被他医治啊。然后那一天晚上，凌晨之前，耶稣就独自，天未亮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到旷野里面，记得吗？去做什么？去祷告啊。然后祷告，大概祷告没完或者怎么样了哈哈，这一群大家就找他，找到他的时候，他们就问：“哎呀，夫子，你在做什么？大家都在找你啊！”然后耶稣跟他们说这句话，我觉得很特别。他说啊，他跟他们说，别人都要留着他啊。耶稣跟他们说，我们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我来就是为这个原因。我来就是为此啊！我就问自己了，为什么我常常不清楚我该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祷告不深啊！耶稣天未亮的时候啊，他独自啊，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天黑哈、啊，半夜三更的这样子去啊，但他避开所有的人声，他要听见是什么？上帝的声音。他要看见上帝在哪里工作，他就知道了。虽然他在加百农很成功，对不对？大家都出来了，大家要留着他，希望他继续的讲道，继续的医病赶鬼这样子。但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意象是什么，所以他就跟门徒们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邻近的地方，其他的乡城里面去传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有了异象，再要加上最后真爱啊！我觉得今天教会不是不知道使命是什么，更加也不是缺乏异象啊。我们有很多很精明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看见上帝给他们的异象，但是今天最需要的是真爱。真爱告诉我们为何啊。真爱带给我们力量，它能够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意向。没有真爱，就算是大使命，只不过是许多活动的其中一个选择啊。意向呢，也会因着挫折或是失败而消失啊。但是真爱是什么？哈、啊，刚刚一开始不是说 passion 嘛？哈、啊，如果你翻字典的话，你会发觉 passion 一般是用热情、热衷啊，或者热情啊、爱心来把它翻译出来啊。但是其实我想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用这个希腊文哈、啊、，passion 其实是希腊文是这样子 ，pasco 啊 ，pasco 这字的其实它的字根是跟受难有关的啊。所以如果你记得很多年前不有一套电影啊，是什么耶稣的受难节啊，中文好像就是叫的 Passion of Christ 啊，所以我给这个真爱啊，这个 passion 这样子一个定义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被基督全然的吸引着，而愿意为他不惜一切，甚至为他受难。你已经被耶稣全然的吸引着了，所以你会怎么样？你没有想到自己，你会愿意不惜一切，甚至什么？愿意为他而受难。这个是我给passion 的一个定义啊。那讲到有真爱，也许要提到哈，怎么样了解真爱？大家要看，要知道什么是假爱啊。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啊，特别是我们这婚礼的时候都会唱啊。那但是那段话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啊，第三节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是什么啊？它其实是一个假爱真爱的一个对比啊。第三节是这样说，我若将什么所有的救济从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什么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那你没有想过，诶，怎么会把所有的救济从人啊，不是十分之一啊，所有的，甚至你到一个地步什么，你就算把自己的身体去焚烧你都愿意，但是保罗说这个是什么，却没有爱。难道刚刚两个的东西都不是爱吗？爱是什么？哦，我们知道爱原来是恒久忍耐，一直要讲下去啊。所以这个我其实是一个假爱真爱的一个对比啊。 我怕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用两个图画啊，或者两个人来描述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假爱。先是反面的一个例子啊，是幼年的彼得。记得彼得在耶稣要被抓被卖的那一夜啊，他讲过的这番话啊，彼得怎么说？他说：“众人虽然什么为你的缘故跌倒，他怎么样？我总不会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子说啊。结果你们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就什么三次不认主，不是一次啊。我大概如果是你我的话，也许我们一次就可以啊，不认啊。彼得是怎么样？三次不认啊，哈。哎，难道他讲的这番话是假的吗？是不是啊？他讲的时候不是真心的，是不是啊？不是。彼得不爱耶稣吗？你们觉得？不可能。彼得其实是真的是很爱耶稣哈。但那为什么他会跌倒？为什么？你记得那个什么是真爱啊？被耶稣全然吸引着，而愿意为他不惜一切，甚至为他受难。彼得为什么失败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中文翻译本他怎么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什么？我总不会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怎么样？也不会不认你。彼得比较相信谁啊？他自己。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觉得我永远爱主的，我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什么就算跟他死我都会愿意的。结果怎么？上帝很怜悯他，上帝让他知道真正的力量不在我们人的心中，不在我们人的手中，而在上帝的圣灵里面。相反，另外有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姐妹，我很敬佩的一位姐妹啊，你大概也记得啊，也是在耶稣被卖的前一周，这位姐妹啊，不知道为什么哈、所有门徒都听了耶稣讲了很多遍，耶稣要上十字架，但是好像无动于衷。这个姐妹呢，就想到，哎呀，我的主快要离开了啊，所以她有一天啊，耶稣在西门当长大麻风西门的这个家里面吃饭，然后呢他就拿了一瓶很珍贵的拿达香膏啊，我相信他走进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望都没有望他，因为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的啊。但是当他打破这个玉瓶的时候，别人就闻到这个味道了啊，门徒闻，怎么香啊，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玛利亚啊，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是玛利亚，他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然后这个香膏一直流到他的脚啊。然后那个时候坐那，你知道他是靠着这个桌子，然后脚是往外的这样子，因为没有椅子的啊。然后玛利亚就用他的头发是擦干这个耶稣的脚啊。那你记得门徒怎么说哈、啊？记不记得门徒讲什么话？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子哈、啊，怎么不懂事啊？这样子，你不知羞耻啊？这样子哈、啊，怎么贵的香膏这样子浪费啊？耶稣的讲了这番话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此福音，也要是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当其他门徒都在埋怨他甚至骂他的时候，耶稣说话了，耶稣为他辩护、不但这样子，耶稣还称赞他，耶稣给他一个应许，什么？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讲耶稣的福音，也会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为纪念。我发觉我不要我不是太听话，我讲福音常常都不会提到玛利亚这样子啊。 我比较喜欢马可的这个记载啊，他有两句话是特别对我扎心的。第一是啊，耶稣说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啊。我当初我不明白，我在想什么是一件美事啊？你们说什么是一件美事啊？后来我看了，哎呀，不是圣经就这样子说吗？坐在耶稣身上的就是美事啊！你知道，你我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是要坐在耶稣身上的，你明不明白我意思啊？很多时候是因为什么？啊，有时候是见义勇为啊，其他人都不愿意出来，好吧，我来吧，就这样子了啊。啊，有时候是因为啊，别人有这样子需要很大，我出来吧，这样子啊啊，这其实这个心态怎么样？不是坏的啊哈，也许是好的，但是不是美事啊？什么是美事啊？当你做的事情是坐在耶稣身上的，那个就是美事了。那怎么样坐在耶稣身上？耶稣看不见了嘛，对不对？怎么样做？当你服侍一个弟兄，当你去帮助一个姐妹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他，你看见是谁啊？是耶稣。你因为耶稣的缘故去爱他，去关怀他，去帮他，你这怎么样？你这做了一件美事了。第二，玛利亚只是尽他所做的，尽他所能的。玛利亚有没有去为耶稣去死啊？没有，他胆子没有彼得怎么大啊，他不敢说这句话啊。他所做的只是什么？他拿那一瓶香膏，当然那个香膏是很贵了啊，大概一年的工资啊，有可能有人说是他的嫁妆这样子啊，他把它打破，但是是很了不起吗？没有啊。耶稣说他只是尽他所能啊，我觉得很特别，他没有在意门徒怎么想，没有在意任何人怎么看。如果他在意的话，我想他也不会这样子做了啊，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讲，他都没有啊，他就做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时候快到了，也许一周后他会再不要有这个机会啊，有可能就没有了啊。弟兄姐妹，你我服侍也是这样子的，过了这个窗口，过了这个时间，可以从头再来吗？再活一次吗？对不起啊，那个只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再活一次。当你有机会你可以的时候，就该怎么样？就要在耶稣身上做一件美事。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三点啊，我们要清楚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怎么样清楚啊？好好读圣经了。嗯，我们要求迹象，怎么样能够有迹象？祷告，但不是随便的祷告啊，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恳切的、持久的啊，特意的来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没有 passion， 意向也会消失；没有 passion， 使命也只不过是一个活动啊。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我记得王教授今年第一次的那个讲道的时候是问他给我们新年新愿望哈。那不知道如果你还没有新年新愿望的话啊，或是你想再加多一个的话啊，我介绍这个。你愿意成为神国的 MVP 吗？啊，一个有使命、知道使命、认识使命、具有意向、充满真爱的一个基督徒啊！开始我不是讲戴德生吗？戴德生他的确是一个有使命、有意向、有真爱的一位弟兄啊。他33岁的时候啊，他创立内地会啊。昨天来我们跟我们分享的那位传教士啊，其实就是内地会今天的内地会这个海外这个 OMF 的一个传教士啊。戴德生在中国51年，最后死在长沙啊。这是照他的话所说，他的命就是这样子给了中国了啊。他所创立的这个内地会或是这个 OMF， 今天在今天的中国同样的继续带来祝福啊，因为他们所结的果子其实有许多许多啊。不过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啊，所以我底下最后就介绍一些现代的 MVP 啊。这一家这个是李迪兄啊，跟他妻子啊，李迪兄是本来在美国一个500强的这个大公司里面做这种帮人做金融咨询的啊。那他妻子是一个儿科医生啊，后来他们就放下这一切啊，然后就跑到中国的山西那边去做这个做一些服务了啊。那也许有人会问啊，你们把这么多东西放下来，会不会这是太可惜啊？哈哈，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啊，但我知道他们的意向是中国啊，而且我晓得他们有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凡为他的名所撇下房屋的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而且要承受永生啊。这位是何姐妹。何姐妹跟她先生没有孩子，但她的意向是要去鼓励去帮助那些传教士的儿女，而且让更多的小孩子们那些还没认识耶稣的能够进天国啊。为什么她愿意这样子做啊？我想无她的啊，因为她知道当她把这最小的一件事情坐在最小的一位弟兄或是小姐妹身上，他就是坐在耶稣身上啊。这位是张医生啊，张医生在台湾是当医生，不过他甘愿跑到四川去啊。他左手边是他在帮麻风病人来擦伤口啊，右边我觉得更诧异啊，他在挖井啊。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医生做工程师的啊，他愿意这样子做啊。为什么？一般的医生都是什么？坐在医院等病人来啊。真正的医生应该是什么？走到病人那里去啊。张医生是这样子的一位医生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也是同样，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这些都是我觉得是今天的 MVP 啊。所以其实 MVP 不是怎么抽象的啊。为什么介绍这些人呢？其实重点不是他们啊，重点是你的照片会不会放在上面呢啊，并非怎么难啊，只有你我愿意做三件事情：认识他的使命，求父神赐下意象，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真爱来服侍。愿神祝福遵从他话语的每一位。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谢谢今天林弟兄这样的分享，所以我们还有一思想，我们真的是不是愿意成为神国的 MVP 呀？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为耶稣而活》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